19届五中全会前夕，一份中共宣传的重要指令被网民曝光，主要报道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网络平台《中国数据时代》10月22号刊登了被誉为中国的真理部所发布的有关五中全会的宣传指令。所谓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宣部、网信办、国新办、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这份下达给媒体的通知，从政治谣言、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维稳和其他等五个方面对网络宣传管控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被管控的内容包括境外传播的有害政治谣言及污蔑攻击类信息、炒作高层内斗权斗、二十大人事布局、下届领导班子确立接班人的信息、攻击调侃造谣领导人及重要讲话的有害信息、涉及人事变动关联领导人的有害信息，如派系斗争、习派等，发布港独、台独及支持港独、台独人物言论的信息，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社会体制、党和政府的有害信息，吐槽五中全会管制的负面信息，如扰民、民不聊生信息等。该通知还禁止互联网各平台的热搜、热榜等在首页、首评、头图区、搜索榜等重要位置推送涉及恶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校园侵害事件等报道，以及擅自转引境外消息等。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中国数据时代在刊登这份文件时没有提及中共网信办何时下发的这份宣传通知，而只是说中共宣传和管控部门的通知有时候是以口头的形式向下传达，因此无法获得书面的文件。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历来都会在重要会议召开前发布相关规定，加紧对媒体的管控。出现上述宣传指令以及指令中所涉及的管控内容不足为奇。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国保和警察监控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指出，在中共顶级的会议召开之前，当局对媒体的管控也是顶级的，这种管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管控的新常态。
在这个习近平统治的时代的话，他就所谓叫新常态，就是把原来在特定的这个重大的就是党政的这些重要的议题啊、权力的交接啊，这些所谓的政治节点上的那些事情，已经强化到了每年的这个两会是维稳的高峰吧。但实际上党代会它其实在权力上它是更加核心的，我觉得就像一个权力分赃的那种黑箱一样的。在这期间的话，是不容社会尤其是中国内部有任何形式的造次的。
据胡佳介绍，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对媒体的管控，其范围覆盖互联网的各个网络平台，并延伸到自媒体、流媒体。这些网络平台若不全面贯彻执行上面的规定，在审查过程中出现疏漏，让被网民披露的上述通知中所涵盖的信息出现在他们的平台上，他们将因此受到当局的惩罚，付出代价，轻则涉事的应用程序被限期整改，重则被迫停止运营下架。
他一定要为他们的党开的这个会议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祥和的这样的氛围。他的这个祥和氛围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压维稳的状态，清除所有发出声音的管道，同时让那些有可能发出声音的人的话要提前加以管控、晋升。他现在下发了这个通知以后的话，说明这些步骤都已经开始全力的运转了，尤其在那个会议召开的那个阶段的话，更加会是满负荷的运转。
胡佳以北京的管控为例说，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无论是网络还是警方的街头维稳，国保的事先管控都已全面铺开。他说，中共当局不惜动用巨额资金和社会资源来为其统治保驾护航。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表示，其实中共对舆论网络媒体的监控早已成为一种政治常态，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进行，所以他们不喜欢、不允许的信息都要精细化的控制，他们要控制每一个人心里才踏实，控制到每个想法心里才踏实。李大同指出，中共要实现其对媒体的控制、对人民的控制，除非完全关闭互联网，回到纸媒时代，否则要想控制每个人每个想法， 是不可能的。
任何社会最重要的人群，它是积极人群，积极人群导致社会的整个变化，但是是积极人群导致的变化，而不是芸芸众生。这个积极人群大概在总人群里大概只占5%，不会超过10%，就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信心你是控制不住，不可能控制住。事实上美国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同步可以知道，包括川普总统的每天的推文，他自以为控制住了，但是他控制住的是那芸芸众生那90%的人，但是真正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发生什么变化的这5%的人他是控制不住的，是吧？信息完全是通达的，是吧？非常清晰，非常迅速，非常通达，他没有控制住任何东西。
李大同说，事实上美国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国人都可以同步知道，包括特朗普总统每天的推文，中共自以为控制住了，其实他们控制住的只是芸芸众生即90%的人，但是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那5%的人，中共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信息流通迅速通达，这是控制不住的。李大同还指出，中共越是要加紧控制，越表明中共对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信心的缺乏。
他从来都是惶惶不可终日，你以为这个政权强大吗？他一点都不强大，他强大他就会公开。
李大同举例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尚且敢于在网上直播中与网民交流，回答针对他的所谓贪污金钱的提问，哪个中共领导人能有这种自信和胆识呢？中国已经成为警察国家，中共当局现在就靠警察统治。
网民说一句话，警察上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有什么想法，警察上门，对所有的事情都是用警察来控制，对知识分子全是警察。你有本事你出来辩论啊，你自信，你公开出来辩论呢、是吧？他有这个自信吗？没有啊。
李大同认为，中共缺乏统治的自信，甚至还不如晚清时代的统治者。他说，晚清时报纸可以报道皇宫里每天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中共当局还不如晚清。这样的中共统治离人心离得太远，而且越离越远，这种统治还能够维持多久？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共当局对其统治大谈什么4个自信，但这恰恰反映了其相反的心态。
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他那种如坐针毡的心态，像热锅蚂蚁一样的心态。而且确实中共的这个官员就是说不能够开这个言论的口子，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问题，共产党实在是不可谈，就是说不可言之的这种敏感点太多了。只要你放开3个月的这个言论管控的话，这个国家将要大乱。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不仅严厉管控舆论，尤其是网上的言论，而且更不惜自毁其宣称的法治国家的招牌，对敢于挑战其威权、批评其统治的人，假借所谓的法律之名进行打压。清华大学前法学教授许章润因发表批评习近平的文章被清华大学开除，并一度遭到短暂关押。观察人士称，许章润是因为在网上发表批评习近平的文章被当局以所谓的嫖娼的罪名开除公职的。而在许章润被关押期间，北京的文化人和出版人耿潇南在网上和媒体采访中为许章润获释大声呼吁，因而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9月9号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10月15号被正式批捕。此外，前体制内的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中共红二代任志强因公开在网上批评习近平而遭打压，9月11号他被北京一家法院以多项罪名重判18年。前中央党校教授、自由派学者蔡霞也是因为抨击习近平是个黑帮老大被开除党籍，并被取消退休待遇。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说，中国当局以开除教职、取消退休待遇乃至剥夺人身自由10数年的手段来惩罚挑战其威权统治的人，就是拿这些人来开刀吓唬那些同类人，杀鸡儆猴。不过他表示，中共当局铁腕的恫吓不了人们，只能暴露出他们自己的虚弱，一点作用也没有。另外，被网民披露的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的通知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管控煽动非法聚会活动、煽动串联上访和游行示威、对政治敏感人物进行网上网下声援的信息。 北京权力活动人士胡佳说，
你想要去组织策划呀，无论是说你在公开的对不对特定人群的这种公开互联网，还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比如说微信群里边，或者是微信朋友圈里边的话，甚至你在自己家里边，在一个饭馆的包间里边做的事情的话，那都是这个触犯了当局的这个底线，都会有警察把你这个形成案卷，然后呢形成你的所谓的这个罪证，进行这种司法方面的追究，它就是形成这样的一种恐怖治国的氛围吧。
胡佳还表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任何人被抓被捕都不允许任何人为他发声。例如今年七月许章任被当局带走后，耿潇南接受采访为许章任获释奔走呼吁，并在网上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因此成为中共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胡佳认为，中共当局希望以耿潇南为例，让那些潜在的耿潇南们去自己照镜子，是不是愿意选择耿潇南的下场。众所周知，中国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一直严厉控制着宣传部门，指导媒体的宣传导向，在中共重大政治会议或事件前会加大力度严格管控，尤其是对网络信息的传播。19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当局在加强对网络控制力度的同时，还对媒体宣传部门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不到一个星期，中共10月21号同时任命了最重要的两家喉舌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新社长。新华社新任社长和平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2007年起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和平还是中共17、18、19届中央纪委委员。新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妥振1959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经济专业。妥振是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3月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妥振2012年5月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对敢言的南方报业集团进行强力监控，并直接插手或删改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贺词。妥振插手南方周末编审权的做法，在报社编辑和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弹，他们联名写信呼吁妥振辞职下台。因整肃南方周末报业集团，妥振被批评人士冠上新闻自由杀手。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两大喉舌媒体同一天更换新社长绝非巧合，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对官媒的领导，并以此引导中国舆论和媒体的走向，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统治摇旗呐喊。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